欢迎每一位弟兄和姐妹，我们再一次能够在线上见面，而且呢，我们都是来到主面前。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要记得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或者二三十个人，或者再多的，奉我的名聚会呢。”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因为主他是无所不在的，今天他是在圣灵里面，而圣灵啊，在天上也在地上，在外面也在里面，因为他是充满万有的，所以这位是灵的神。你们最近读那个认识圣灵这本书啊，就知道了，神就是灵，灵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充满万有的。他说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就是说出了他的无限，他实在是，他是创造万有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可是每一次我们想到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他竟然爱上了你，也爱上了我，他从千万人当中拣选了你，也拣选了我，而且用他的宝血把你我都洗干净了，使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称义，可以坦然无惧的，像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说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可以那个来亲近他。我既然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读一读啊，那个希伯来书啊第十章，我觉得好贵，只是我们还没有像圣经所说的那样的哈。来聚集在神的面前，那是我来说第十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呢，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单单这一句话，就那么的宝贵。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当然他在天上。可是他也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所以今天他的至圣所，那是在设立在那些爱他的人的心灵中，就在你里面。我们所以这样的跟神那样的接近，都是因为耶稣所流的宝血，因为他为我们舍命。这就是为什么他设立了这个薄饼的聚会。领圣餐，为的是叫我们纪念他，就是常常想到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今天我们能够这样常常聚集在他的面前，而且能够享受他与我们同在，不仅是在外面的同在呢，而且是在我们里面的同在。我们能够这样的享受，要记得，不是耶稣。他舍命，他流血，他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都是依照他的血。我们再读下去了哈，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来到神面前哈？是耶稣为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有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开车啊，我们会走到一个地方啊，死路不通 ，dead end。或者说，有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会遇到一些挑战，一些个艰难，让我们感觉到走投无路。可这里说哈。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要记得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意思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的问题要去容易解决它，我们那就有出路了。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哦，感谢主，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我们的道路。许多弟兄姐妹啊，都进入内在生活以后啊，都知道啊，基督活在他的里面，所以啊，遇到啊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回到里面，一回到里面吧，好像一靠近主，那个里面呢就平安就来了，嗯。那个气就消下去了，本来要说的话气话也就可以不说了。这就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的这个意思。为什么他说又新又活呢？因为每一次都是新的。当然我们只有在新约的时代才能够享受这个福分，是不是？新约的时代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也就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只有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这样享受，它就是我们道路，是新的，天天都是新的。它是活的，就是说生命之道，活的就是生命之道，你每一次来都活的。我们一离开它，哎呀，我们就跟生命断绝了，就是死了，死路一条，来到他的面前。哦，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那怎么来呢？常常想到他，很简单，因为他就在你里面。圣经好一再的说，他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啊，那个心就想到别的事，外在的、内在的。有时候我们身体啊，或者有点不舒服的时候，病痛当中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到我们的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但是我很少想到，他就在我们里面，他跟我们是那么的近，近到一个地步是超过你我所知道的。你现在，也许你在手机啊，在电脑的旁边啊，你也许不觉得他就在你旁边，他就在你的里面。你如果信，哦，哈利路亚，你就很容易进入他的同在。因为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信了，他就在你的里面。赞美主。这时候，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就想到他。哦，你我放在你的心口，主啊，我感谢你，你就在我里面。你说你永远不会撇下我，你这不离不弃的这个爱，你是同在，一直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啊，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好像世界上的人呢，都没有什么安全感了。好像都没有什么保障的时候，要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圣经的话，就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与圣经连接的时候，那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啊。昨天我还跟我的师父一起在背啊这个诗篇73篇呢，27节呢，那里是说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第28节呢，就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要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这个时候啊，是你我呢啊想到。他只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安全，他是我们的保障，他是保护我们的那一位。诗篇121篇的那里说哈，保护我们的耶和华，他不打盹，他不睡觉，因着他保护我们呢、啊，白天的日头、夜间的月亮都不会伤害我们。 灾难不会临到我们，这个时候是你我要有信心的时候，就是相信在信的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凡来到神面前的，你必须信神就在你的里面，神就在你的跟前，这是希伯来书11:6的话哦，而且相信，并且呢也相信啊，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他都说赏赐给我们，他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回去。有时候也许你来了，你安静等候神呢、啊、或者一刻钟、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哦，也许你感觉上啊你没有得到什么，但是我告诉你，神是赏赐给我们的神。他你没有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了、啊、他不赏赐给你的，他坐在你里面的，当时也许你不知道，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一样了。这就是好多人的那个见证啊，好多人做这个见证，他操练安静等候神啊，过一段时候呢他就发现了他不一样了。有的人呢再继续操练下去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安静等候神那么重要，这个进入内在生活是那么的重要。记得又新又活的路，哈利路亚。每一次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又新又活的路，这个活就是得生命，这叫我们活的。我常常看到一些见证，他们开始啊学习让圣灵来带领聚会的时候啊，哎呀，那个聚会越来越活了。昨天我还接到那个小婷姐妹的这个她的一点点的见证，他们的聚会活了。尤其他们同工的等候神的小组，就是享受，你觉得现在聚会不够，还要增加聚会，因为太好了，尝到那个主恩的滋味啊，那个主与他们同在的那种的甜美满足，就是这样，又真又活的这条路是又新又活的。新就是每一次都有新的经历，而且圣灵带领的聚会哈、啊，每一次都不一样。我要鼓励你们呢，就是有力量的要参加小组聚会。现在因为外面的这个情势，美国的这个流行感冒啊，就是好多人被感染这样。那再加上呢，这个冠状的这个病毒的流行，在中国，在这个可以说人心惶惶的这一个时代哈、啊，我们都需要聚会来到主的面前啊。圣经所说的聚会啊，不是一般形式的聚会，不是一般哈、啊、传统教会的那种形式的那种安排好的，也照着那个节目来进行，不是那样。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聚会，那是耶稣在我们中间，活活的在我们中间，那是圣灵亲自来带领，他来高摩。可是我们要学的呢，就是第一要相信他在我们当中，第二呢，我不要照着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传统的方式。不要照着我们的习惯，我们来聚会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主在这里，主在这里，当然他知道怎么样带领聚会，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啊，当你两三个人来在一起操练呢，就是最好的几百人呢不容易，两三个人7-8来到一起。如果有一个比较懂一点，比较懂得跟随圣灵的呀，那就当然很自然的，他就可以帮助大家。那大家呢，就是可以说 来跟着他，因为他是跟着圣灵的，他已经啊不照着自己的计划习惯原来的那种传统的方式了，他是学习跟随圣灵，大家都一起来跟随，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随啊。那我们怎么跟随呢？就是你来聚会的时候，你第一想到的哈，都在这里，你不要先想到我怎么做法，这个聚会怎么开始，怎么谁来说，谁来分享，不要那么想，你就是来到主的同在中，很简单，你两三个人呢，就这样可以开始。这个小组聚会，我相信哈，才能会越来越多的。这可以说现在的这个不安的这个时代啊，就是让我们最好的机会，因为很多人呢也觉得这个时候呢不要就是多出门呐、不要往人呐多的人群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事就待在家里面，哎呀这多好，那有两三个人，你们家里自己的人，那现在我们往家里有的人就是有家里的教会了，有在自己家里建立教会了，你都可以这样开始、也就是想到主的同在。你如果有这样一个信心啊，从信心里开始，而不是从计划做法啊，什么人来带，不是从那里开始，你就想到哈、就相信主就在这里，然后回到里面，然后就是很自然，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动，如果要祷告就祷告哦，最好呢当然是先有一点安定。有一点的安静，不要这个一来一开始马上就要多紧张，都那都是人的活动，那不是圣灵的带领啊。先来有一点安静，等你安静啊，里面的遗嘱一旦连上了啊，那么你就很容易感受到那个圣灵的带领。还有呢，如果你在生活中啊，已经在学习跟随圣灵的话，那就容易的多了。那你来到聚会当中，那当然你是在跟随圣灵的。跟随圣灵是慢慢的学啊。你们如果没有我的书呢，还是要想办法买呀，要能够看到。我在国内呢，是叫《圣灵》这本书，它是二合一的。在海外呢，台湾出版的呢是叫做《认识圣灵》和《跟随圣灵》，认识圣灵和跟随圣灵啊、认识圣灵就是认识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你如果认识圣灵，你就认识父，也认识子。但是如果你把圣灵分开，你只相信父和子呢？你不容易，你不容易认识他，因为圣灵来是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圣灵来是将圣经的那个真理啊启示出来，圣灵来的是引导我们，是进入一切的真理的。所以主耶稣说啊，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他说的我就是在圣灵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圣灵，离了我，他当然不止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离了他就是离了父，离了他就是离了圣灵，离了圣灵。好，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讲到这里的话，我每一次，想到这我的里面呢，就活起来了，真是。想到我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个是第四章的话，希伯来书，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好，叫我们从主那里呢，哈，得恩惠蒙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哦，把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呢要记下，这是第四章非常宝贵的，希伯来书啊，第四章，赞美主，随时可以坦然无惧的。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呢，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好像是，好像是主给了我们呢一张啊空白的支票，它里面呢有无限的丰富存款，我们呢随时开，按照我们的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好，第十章，所以就说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另外呢，我要注意的哈，我就快快的就注意的，就是二十二节，我们天中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呢，已经洒去，那是因为主所流的宝血的关系。身体呢用清水呀、洗净了，那就是主的道一直的在洁净我们。当然我们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可是如果我们呢不断的要领受主的道啊，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啊那里讲到啊，主是用他的道啊来洗净教会，那里说是用水借着道啊，那个意思就是洗净的意思。水就是叫我们，也可以水也可以解释说生命之道了哈，那就用他的生命之道啊来洗净教会，或者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都是在被洁净的当中啊。那个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他就说哈，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啊来到神面前。这是我要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哈。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呢就应当存着诚心，意思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不要有一点的怀疑啊，就是神有没有在啊，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啊，就神在不在不是在乎你的感觉哈，但是他的话是这么说，就是那么说。那如果呢你那么相信，那你就进入神的同在，马上啊就变成那个确据。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有呢就是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你来到神的面前啊，你是非常的诚恳，没有一点那种怎么说呢，是做一件事啊，或者我是来助主啊，你是诚心诚实的，真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我们来的态度啊。我们来聚会，我们真的来朝见神，我不是来习惯性的、责任性的这样来聚会。那另外呢，就是充足的信心，要带着哈。十分充足的信心，就是说一点都不要怀疑，你就是相信神与你同在。特别在两三个人聚会的时候，我要一再的强调哈，那个两三个人主特别的应许，十个八个当然他还是在我们中间。我鼓励你们呢，特别在这些日子啊，这是最好的机会。那如果当然不能够实体在一起聚会呢，在线上聚会，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的，你知道他是充满万有的，不管你是网络啊或是电话啊，或者是什么电视啊，你只要我们奉他的名聚会呢，他就在我们中间，一点都不要怀疑啊，就是带着充足的信心呢， 就来到神的面前。下面就是也要坚守啊，我们呢所承认的这个指望啊，就不至于摇动。嗯，那个指望就是主耶稣，他与我们同在。下面就说是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应许我们的他所说的话啊，是就说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再接下一句呢，就是讲到我们聚会的哈，那又要彼此相顾哈，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句话呢，就是那个第24节啊，在这些日子啊，特别在我们弟兄和姐妹的当中，觉得有需要的，这个时候是我们呢真的去实行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行善的时候。嗯，我知道有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在行动上已经有能够做的就做了。嗯，有的人呢，比如从海外啊往国内啊，就寄一些什么口罩啊，还有那个防护的医生用的防护衣啊，还有眼镜啊，还有帽子啊，就所有这些能够帮助的他们预防的能够做到就做到。不过最近呢，就是从美国往大陆寄东西不太容易啊，因为这个飞机啊都停飞了，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都停飞了啊。那邮局呢也发了通知说这个时候不容易啊，只有等到那个航线恢复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国内的弟兄和姐妹啊，你们能够做的就该做。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彼此相顾，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学习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彼得彼得前书啊所有勉励我们呢，特别彼得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哈，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世界的末日快来到了啊。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啊，祷告。他说更要紧的呢，乃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啊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就在这个时候啊，你呀、啊。特别你要看到那些有需要的，这里面可能有的人是过去啊亏欠你的，冒犯你的，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是吧？你这个时候啊，你要学习爱来遮盖，不要去想到那一些，爱能够遮盖许多的过错。这是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下面呢，就是讲到聚会了，就20啊。那个25节呢，就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呢，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里所说的聚会哈、啊，我再说不是那种形式的聚会，乃是圣灵带领的聚会，乃是有主同在的聚会。所谓圣灵带领，不是说没有带领的人哈、啊，乃是大家都跟随圣灵的。而那个带领的人，他是第一个是跟随圣灵的，他是让圣灵来带的，是有带领的人，要记得。可是大家都在跟随圣灵，让圣灵来带领这个聚会。都要彼此的，要勉励，既知道那个日子啊临近了，就更应当如此。既知道主来的日子，那日子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世界的末日快来了，主也就是快来了，这都是指的那日子。既知道那日子近了的话呢，我们呢就更应当要如此行。希伯来书有很多这个勉励的话啊，譬如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当趁着还有今日啊，要彼此的勉励。彼此勉励，尤其我们过这个内在生活，你要是已经定义要走这条内在生活的这个道路，让主 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啊，我们在凡事上随从圣灵而行。如果你要是这样单纯的这样来跟随主的话呢，那就你必须要跟一群呢倾心爱主的人，也是走同样道路的人，走同样的道路的人，而且呢要在一起，嗯，彼此相顾，彼此的鼓励，嗯啊，彼此的相爱，还有呢包括这个彼此的交通交流，生命上的交融，那个生命的交流很重要，就是彼此的分享见证，就是述说啊神呢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作为，这一个非常的重要啊，有时候我觉得比听到嘛还要重要。有时候很多时候听到啊只是讲很多的理论的哈，但是啊这个分享见证啊完全是生命的问题，是活的，是又真又活的谁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啊，那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那种生命之道，我要多多的这样子来分享。好，我想我的今天的分享呢就是到此啊。下面呢我们要请那个先请安徽的两位，也是他们新加入我们周一的同工培训的两位的同工，一位弟兄一位姐妹。
好，周爷好，晚上好，各位牧者同工家人们晚上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关于我过内在生活的一点得着。我首先我觉得我是从19年开始3月份进入网校的。那我觉得从我开始过内在生活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我的信仰，我跟主的一个关系，个人的这种关系也好，侍奉也好，还有就是我的一个家庭的这种关系，个性也好，我觉得从我开始过内在生活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觉得对于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来讲，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我觉得对于我对内在生活的一点得着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对我非常的影响，就是这句话常常会在我的里面就是出来，就是我常常会想到这句话，就是一不留神这句话就会从我的里面出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天我看那个周爷爷写的那个启动内在生命之钥的时候那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让我真正的知道就是内在生活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过内在生活。我觉得从我过了内在生活我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那句话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圣经里面也讲了，哥罗西书也讲了，但是我觉得那一天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真实，就是好像一下子就天亮了的感觉，就是好像整个人的里面就开了。以前好像对这些话的认知好像就是蒙着双眼的，是对这个话是没有认识的。我如果不过内在生活，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我不明白这句话。我以为我过去明白，我以为我过去晓得的，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呀，我觉得是知道的。但是当我过了内在生活，当我那天读到的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说主啊，原来我过往的那个认识和知道是错误的，也是其实我没有真的知道，我没有真的认识过去的那个认识，就是在知识的里面认识，在魂的里面，在外面认识。但是那一天读到这句话我就好兴奋，我说主啊，我真的好像找到了一条路了，就是我觉得内在生活就是让我找到了这条路。内在生活不就是要让我来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吗？我觉得因为我 这么多年，我从小就是从十几岁开始就是被主呼召，就是里面一直都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来服侍神。我觉得那就是我一生我唯一的道路就是侍奉神，就是跟随主。但是在这么多年的服侍和过程的里面，我觉得我最大的难度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个性。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就是常常在侍奉的里面让我很有挫败感，就是我常常会跌倒在这个里面，就是无法自拔，我很痛苦，过得一点也不喜乐。我觉得服侍成为了我的一种重担，甚至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没有任何的希望，很绝望。我很努力的想要去改变，因为我知道我如果生命个性不改变，我的服侍终究是一个我都不知道我要服侍到哪里去，我的结局在哪里。但是我很努力的想要去改变，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就是合格的，就是我觉得可以合格的做一个传道人，合格的来服侍主。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我都在努力的寻找，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尝试去寻找。我觉得就是常常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让我觉得没有办法改变。这么多年我的侍奉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我开始逃避服侍，我开始对服侍冷淡，对服侍没有负担，甚至我就觉得我在教会的里面我没有任何看到任何事没有负担，看到任何人我没有热情，没有热心，完全一点点热心都没有。我觉得我完全是没有力量，我就常常会觉得说我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没有能力去解决别人的问题，我也不去关心任何人。虽然我是个传道人，但我不去关心，我对别人的问题，对教会里面的问题，对弟兄姐妹的需要，我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跟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我实在自己没有那个力量。就是越服侍我越不那个火热就不见了，里面那个爱主的心不见了，就是越来越冷淡。但是那一天当我读到说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真的找到了，我真的知道神圣灵把这句话给我开启了，让我知道说我不再是靠自己来改变。我过去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靠自己的肉体的力量来改变，克制自己，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改变，要求自己，甚至去外面寻找很多的方式方法，各样的培训，想让自己变好。但是我过往我说主啊，我为什么要到外面去寻找你呢？你就是我的生命呀，我只需要回到你的里面，我只需要相信你就在我的里面，我只需要就是回到里面去相信你就在我的里面，复活的耶稣就在我的里面，我只需要回到你的里面去信你，跟你连接，信你的话，连于你的圣灵，连于你的话，我就回到里面去信你，去跟你在一起，我就像那个葡萄枝子呀，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不就可以了吗？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开启了我，让我真的知道我不再去外面寻找，这是内在生活让我真正的就是明白了，我不要再去外面去寻找，我不要再靠外面的力量来改变，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来改变我的侍奉，也没有办法改变我的个性，我唯有就是回到里面，连于主，顺服圣灵，跟随圣灵，相信他的话，相信他的同在，我才能够真正的活出来。确实我觉得过内在生活，我确实我在这一年当中，神也让我经历到这句话的宝贵，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活的耶稣活在我的里面了，不再是我活着，乃是主在我的里面活着。虽然好像我还不是改变的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改变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改变，我的个性有很大的改变，包括我的侍奉，我有热心，每一次去晚会我的心里面就非常满足。虽然我没有去分享话语，好像我也没有去做太多，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小组的聚会里面，我能听大家讲，我能坐在那里，我觉得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足和喜乐。我觉得这就是我过内在生活的一个改变。然后我的侍奉，过去我就是完全纯粹是在恩赐里面外在的服侍，靠肉体的力量服侍，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服侍非常的轻松，我就知道我分享话语也好，或者是我侍奉神，我无论做什么工作，我知道不再是我做，乃是 住在我的里面的主圣灵他在做，我只是器皿，我只需要跟他连接，我只需要去相信他，连于他，相信他的同在，我就够了，我顺服他，跟随他，我就够了。不是我要说什么，不是我要做什么，乃是住在我里面的主他要做。所以我就经历到了那个圣灵在我里面，活的耶稣在我里面，给我带来的这种侍奉上的改变，个性上的改变，我家庭的一种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点，就是这句话对我来说开启很大。就像周爷爷所说的一样，说内在生活就是讲耶稣，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在讲内在生活，都是在讲耶稣，就是要让我来得耶稣，要耶稣，让我真的知道活的耶稣活在我的里面，不再是我要活着，乃是主要在我里面活着。哎，我觉得这是我过内在生活今年，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点，能够让我不单是这个话开启了我，让我明白了，真知道了，而且是让我真的经历到了这个话真的就是这样的，主的话真的是真实的，他的话真的是可信的，就是这样的让我真的经历到了，唯有在他的里面连于他的时候，我才带来了这种生命上的改变，我才真的得到生命了。就像主说的，他是要让我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唯有耶稣这一条路，他是我的核心，他是我的全部，他是我的一切。我的过内在生活就是要来围绕他，焦点就是要定睛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那一个唯一让我可以得生命的那一个主。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领受。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分享一点，就是我在顺服主上面，顺服圣灵上，我觉得内在生活会让我经历一些功课，就是在年前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些就是接二连三的环境，我就好像主好像给我一份试卷一样，让我好像要去面对这个考试的试卷一样。就是在年前的时候我经历了很多接二连三的环境，就是那些环境是我过往是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就是我整个人的状态是没有办法面对的。过去我没过内在生活的时候，这些环境是我面对不了的，是我不能够去面对的环境。然而这些环境就是接二连三，这个环境过去了，那个环境就来了，接二连三，好像就是每一天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停地在去面对这些环境。我觉得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我的里面就有两个点，就是让我真的就是特别的经历到了主那个复活的耶稣，真的经历到了耶稣的显现。就是当我在经历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一下子这些环境刚来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有一点点想要去就像过往就是靠自己，完全就是自己在做，自己在面对，就是完全是那个肉体那个血气的自己在面对。但是当我面对这些环境，再一次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我心里面一有一点想要去出来的时候，我就里面我突然就好像就是我就要知道说我要回到里面去，我回到里面，我要连于主，我回到里面，我要安静在主的面前。就是有两句话在我的里面，就是这两句话让我面对着接二连三的环境，每一个环境都能够让我去靠主去得胜。就是第一句话就是于牧师讲的这句话，也会常常提醒到我，就是说你不要凡事就是说我被动要接受的环境，就是不要去抗拒它，主要让我面对的这些环境我不要去抗拒。所以这句话对我非常的有影响，我说主啊，我不要抗拒，我不要有任何的挣扎，我相信你就在我的里面，我相信主啊，你是掌管环境的主，主啊，你让我不抗拒，不挣扎，不抵触。我里面就说主啊，如果这些环境都是你给我摆上的，我欣然面对，我不单要欣然面对，我还要喜乐的面对，我要平静安稳的面对，我愿意顺服。如果是你改变的给我摆上的，我就去顺服。然后第二句话就是当我这句话愿意去顺服的时候，第二句话就是说主啊，我相信住在我里面的这一位主，这位复活的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是大过我外面所经历的这一切环境。我真的经历到了这个 这些，我当我去这样的去面对，不挣扎不抵触的时候，完全顺服欣然面对的时候，平静安稳的面对的时候，而且我就突然发现我里面的信心就会倍增一样，就是会倍增，我里面那个确实的信心就倍增了，非常的能够就是平静和安稳。当我去这样去面对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在这些环境当中，主做的超过了我所想象的，主做的是又好又美又合适，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到最后结局都是非常的那样的合适，就是我们靠人的智慧做都做不了那样的合适。所以我有一天我就兴奋的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对主说，主啊，你怎么这样的好，我今天是真的看见活的耶稣向我显现了，我真的是知道了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所说的，就是有了他的命令去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他的，爱他的人也必蒙父爱他，主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说，主啊，我今天真的看见你向我显现了，我看见了，我因为顺服环境，我因为顺服你而那个带来的那个对你的那个重新的认识，真的是亲眼看见了主。所以我当我去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些事情让我更加的能够去激励我要去顺服圣灵，顺服主的话，去回到里面去连于主。哦，我觉得这些环境反而让我真的 去经历到了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是活在也读话语也传讲话语，但是我觉得自从过了内在生活的话，我就是读话语，我是信话语，我讲话语也让我行话语，更让我经历那个活的话语，就是让我真的知道说那个有灵的话在我的里面，让我相信那个活的耶稣把他的话赐给了我，活的圣灵把活的话启示在我的里面，让我真的可以不单去读去相信，而且还可以去真实的经历。我觉得我说，主啊，不要让我因为经历这些让我的眼睛从你的身上挪开，而因为这些顺服而带来的美好的经历的感觉和恩典喜悦，主啊，这些都没有你在我的里面重要，让我是一直的是住在你的注视在你的身上，让我知道说，主啊，你比这一切都更重要，重要的是你活在我的里面。哦，我就觉得那我就今天就分享这些，
感谢主。好，谢谢你。好，下面呢我们就请就他也是他们教会的一个同工啊，他也是上网校，也就是一年左右吧，他有很大的改变。吴弟兄，请你接着来说。
好的。周爸好。各位主内家人好。那很感恩今晚能够和家人们有一些分享。我现在每天都活在以前没有的那个喜乐和满足当中。那我今天想主要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些改变啊。那我们的教会呢比较特别，那它本来是两间完全陌生独立的教会，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中认识了，就在2014年的冬天。那当时的情况是呢，就是我们的教会比较缺少人才，那另外一间教会呢，他们缺少场地啊，他们有人才啊，我们有场地，所以呢我们就一拍即合啊，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差不多当时每间教会有40-50人啊。那当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别的教会的一些牧师他们跟我告诉我们说他们不看好我们的结合，因为呢好像教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两个完全独立的陌生的教会能够合在一起。但是当时我们就好像就存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我们就结合在一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一段短暂的一个蜜月期啊，那因为我们有场地，我们也有人才了啊，我们就开始 来想象我们怎样去大展宏图啊，啊，去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啊。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成立了好几个部门啊，我们成立了敬拜部门、祷告部门、这个传福音的部门、牧养的部门、主儒学的以及对外联络的。记得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主儒讲道是我分享的。我当时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就是我们的教会要成为这个时代众教会合一的出熟果子啊，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好景不长，我们很快的就从那个蜜月期进入到了一个无休止的争吵期。那特别是在我们的同工会上常常是我们真的脸红脖子粗，因为我们都很看重工作，看重那个我们每个人所属那个部门的工作，看重那个侍奉，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却很狭隘很自我所以我们很难合在一起。那常常我们祷告说，主要我们要合一，我们不仅是人合在一起，我们的心要合在一起。但是呢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互相的指责互相的抱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了一个很挫败很黑暗的一段时期所以接下来的几年啊，我们过得很辛苦，我们过得很累，也没有方向然后后来我们想办法我们说我们教会很年轻，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外援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连接了一些有名的牧师连接了一些大的团队那我们指望从他们能得到一些帮助他们也的确给我们带了一些暂时的帮助，但是很快的我们又回到原样所以真的很痛苦。那一直到2019年的年初，我们差不多要散伙了，因为我们实在是好像很难再走下去了。当时我们的心很难过，哎呀，就是说为什么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难道我们真的是像很多人所想的，我们这样的好像合在一起是那个不出于神的吗？但是神爱我们。到2019年的3月份，我们开始接触到了 JMI 的内在生活的信息当时我们听到的是那个圣灵的水流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好像真的感受到一股圣灵的水流流进了我们的教会，流进了我们的心里，我们好满足那我们真的是活了过来了，因为我们与复活的主连接上了，我们知道他就活在我们里面，他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同工们都活过来了。那接下来我教会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聚会不一样了，我们的主日聚会、小组聚会、同工聚会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我们的同工聚会、小组聚会每一次聚会，我们现在每一次聚会我们都非常的享受以前我们可能是更多是忍受但是现在我们更多是享受，我们享受每一个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见证，他们生命的改变。那现在的相爱合一也代替了我们以前的那些抱怨和指责那个享受代替了过去的忍受，所以我真的感受到我们的教会好像真的有一点那个使徒时代的那个教会的光景，弟兄相爱合一每次我们同工聚在一起，好像我们的心都非常的满足，那个神的同在就环绕着我们。所以现在我真的非常相信，非常有理由相信，就说我们的教会真的就是这个时代那个众教会合一的那个出熟的果子，我现在非常的确信真的很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么大的一种改变，我想这只有神可以做到最后因为我想用一节圣经来结束我的分享，就是哥罗西书3:11唯有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耶稣基督真的就是我们的一切。好，感谢主。好，那个我的家庭呢以前指着主夸克我们夫妻的关系比较和谐，那现在更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说 只要我们这个说话态度啊，或者说我们的语气啊不够好，马上我们里面就会有反应，就是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还有一点就是，我想给我的女儿做一点见证，就她今年11岁了，那差不多现在每一天她都会有安检等候，有的时候我们带着她一起安检等候，那她自从有安检等候以后呢，她跟主的关系也渐渐的不一样了，那我们发现她真的是越来越乖巧啊，越来越柔顺啊，就像小羊羔一样。那特别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吧，他我们教会聚完会了，他悄悄的走到我身边，趴着我的耳朵跟我说爸爸，跟我一起到母婴室去，后来我就跟着他去了我们教会的母婴室，去到母婴室呢，发现母婴室里面很凌乱。那个椅子都很凌乱，地上有很多的垃圾。那他就跟我讲，他说爸爸，他说主耶稣跟我说了，说孩子，那你来收拾母婴室，把这个看成是服侍主的一次机会。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受感动。我说主啊，你真的是真的是能够这样子去在一个孩子的生命。现在真的是在我们的家里，经常我们会唱那首周爸唱的一首歌，我快乐耶稣充满我。那今天早上我们在家里还唱了，然后我们在家里三个人我们接火车唱的我快乐耶稣充满我，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非常的满足。好，那周爸我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吧。
好，谢主。我有一点回应，就是就着吴弟兄的他的分享，我尽量的简单。还有一位要做见证的哈，他们这两个教会啊，合一以后第一次的主日的讲道呢，就是吴弟兄他讲，他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希望他们两个教会啊，能够成为以后呢。众教会合一的一个初熟的果子。他这篇道呢是有先知性的一篇道，他是那么说了但是呢当时他不知道这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也不是说两个教会好吧我们合在一起吧那就可以就能够真的活在一起啊，还必须有点经过一些考验。那事实上呢，就是证明啊，他们人不能够合一，这两个教会啊，在人的里面呢，要谈合一呢，那是不可能的。我也相信，虽然现在有一些回家的运动啊，大家都没有一个人反对是教会合一的哈，但是我很清楚知道哈。如果没有在主里，基督如果没有来那不可能，只有在圣灵里面呢才有这个可能。所以主也这样带领他们容许他们呢试验了以后不行，到了后来真的好像要再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主就介入了，也许借着于牧师的讲道还有JMI的课程呢，耶稣就进来了，好像大家就知道说只有用现在的话说只有过内在生活，只有知道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爱，才有包容，才有忍耐，才有真正的爱这样。所以事实上呢神做出来的，他们那个教会的合一是神所做的。我相信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好。他这一个预言，这个先知性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信息神已经开始在应验了。我相信以后呢还会应验。尤其当他们的聚会越来越好的时候同工们弟兄姐妹越来这样越彼此相爱的时候呢，那 这个见证，圣灵会显明，也会影响别的教会的。那另外呢，我要说的就是，他在生活以后呢，家庭都改变了，不止他一家，夫妻关系也都改变，尤其他的这个女儿只有11岁哈。我也鼓励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小孩子哈，不会安静的呼声的，不可能的，不要有这个想法。你可以做父母的，你家里头如果有孩子哈，即使很小的孩子你都带他们，因为要相信不是我们做哈，那是神做，神能够带领他。你看耶稣可以跟他说话，确实这样，耶稣是跟孩子们说话，孩子们很单纯哦，他听到了就是耶稣说，他就会说耶稣说话。当然耶稣也会跟我们大人说话哈，我就那么有这几句的回应啊。我要鼓励所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呢好好的为这个内在生活还有教会的合一啊，我是觉得先从你自己教会里面的合一开始，因为这是一个人的问题啊，不是外在的一个问题，那是内在的问题，所以需要过内在生活啊，才能够进到那个基督的合一的里面啊。那我们台湾的一位啊，桂莲姐妹，李桂莲姐妹啊，
也感谢家人。其实桂莲现在还在职场上，所以其实非常感谢说，牧师创造了一个 JLM 的网校跟一个这样的家大家庭，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那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有两个黑暗时期，也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一个因为暴力婚姻离婚，也在那时候我的生命走到绝路，就是没有路。那刚牧师讲，真的又心又活的路，在 JMI 里面，我真的活过来的，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谢这一条路，真的是又心又活的路。再来是2016年，就是我生命第二个黑暗期，也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信主，我进入到一个非常灵恩的教会，那就教会大概20-30个人，我非常的爱教会，因为我从世界里面被遗弃，所以当一个人被遗弃的时候，需要一个家是非常非常的渴望，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爱教会，但是它是一个很灵恩的教会，所以我也学会很多的灵恩的征战。但是在2016年，我因着小组长姐姐他们的一些不认同，所以依着牧师的命令把我赶出教会，让我选择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来参加继续参加小组，没有参加小组那就离开教会。那一天也是风吹雨打的日子，我就拿了包包我也就出去了。我告诉姐姐说，我需要工作，我需要养小孩，我白天我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如果你因为这样子我需要离开教会，我没有话讲。所以那时候才信主2年，我没有路可以去，我也没有所谓的弟兄姐妹可以扶持，那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家哭啊喊啊叫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完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以为我从世界被遗弃之后，我可以，我受洗了，我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很棒的国度里面，可是在那时候我却被驱逐教会。感谢神，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了 Emma， 是 Emma 的小组接纳了我，所以我晚上可以在家陪小孩，又可以上线。而 Emma 的小组的几个姐妹是扶持了我，所以那天跟 Emma 讲说，她说她也不晓得为什么每次上线我就是哭，对，我就是哭。因为我在还没有进入到 JMI 之前，我觉得我就是一只受伤的流浪狗在外面，没有家可以去，没有人可以扶持我。但是进入 JMI 之后，我看到好多的牧者，台湾的牧者，中国、美国，然后还有各地，还有各个老师，还有弟兄姐妹，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家，我有家可以在这里学习长大，而且我就好像一个属灵的畸形胎儿一样，被照顾被喂养，到现在我觉得我有生命气息，我活过来了。所以在2019年，去年一整年我 我也很荣幸能够担任台湾的高屏区的联络人。也在被赋予责任的过程当中，我才开始认真学习，所以跟牧师说很抱歉。我也真的是在这一年我才真的很认真，而且我跟上了美好清晨，我连接了中国的弟兄姐妹，我好羡慕，而且我也非常的惭愧，说才隔着一个台湾海峡，可是中国的弟兄姐妹，中国的弟兄的家人是这么的认真，而我在台湾却随随便便。所以在前两年2016年2017年2017 2018，我是很随性的，就好像要上课不上课，作业没交。到2019年去年的时候，我就很认真，所以我也当然拿到结业证书了，就好像我也对我自己有一个认真的态度。那当然在过去年那一年，我认真的态度，所以也让我比较真的遇见神，然后我也可以喜乐，我也不再是一个弃妇，也不再是一个怨妇，反而我现在会觉得我是一个新妇。就像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七节讲，那个玛利亚的香膏，主说这个女人的罪多，所以她被赦免的多，当被赦免多的时候，她的爱就多。所以我觉得我得到主的爱好多好多，我也就是觉得我是出于他，然后我现在也归于他，就像一个小水滴一样，我融入到一个大海洋里面。正如牧师刚刚讲的，他是保护我的耶和华，他赏赐给我好多好多的恩典，那他的爱遮掩我一切的羞愧。我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大麻风的，还有被定罪的妇人，我以前不会认为说被离婚的妇女会怎么样，我不会歧视她。可是当自己真的成为那个被丢弃的妇人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自己好大的羞愧，然后连儿子也都会说，为什么你们错要让我变成一个单亲小孩。所以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面，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呼求，我真的是无路可走。那时候关在家里，就是一首诗歌，爱我愿意，不断的唱，不断的跟主讲说，是的主，我愿意，我愿意臣服下来，我愿意委身下来，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因为我没有人可以相信，我没有人可以去，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我只有你。而你常常对我的应许，因为我家贴满了很多的图片，很多的经文，就是主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永远不离弃你，直到你看见我对你成就的应许。我就紧紧地抓住这些他对我所说的话，这也就是我每一天可以活下去的那一两句话。主耶稣说只有他能够救我，我也就相信，因为没有人我可以相信。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改变，就是以前我在职场上面是个很认真工作的，那自从信主之后，而且接触这样的癌之后，我的老板说你变笨了，然后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说，哎，你变得比较亲和力比较好，没有再那么的那我自己也觉得说，对，我也一些改变。跟儿子的相处上面，常常是我跟他道歉，他现在是18岁的青少年，那六年前他是12岁，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因为我还在伤痛当中，他也是，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情绪上面又很容易争吵。有一次我记得就是他甩门，甩到厕所门，然后就引起了我心中的一个痛点，因为他爸爸当初就是暴力，我们家的家具都被砸坏了，甚至他爸爸也想要说同归于尽，想要放火烧了这个家，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处在那个恐惧当中。那时候儿子甩门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我就生气，我告诉他说，怎么会是你来甩门，要甩也是你妈妈来甩，轮不到你甩。那我这样回他的时候，他在厕所里面告诉我说， You shut up， 你闭嘴。正常来讲我也会更凶，甚至破门而入，可是我觉得圣灵很奇怪，他就管制了我的口，他没有让我说出话来，所以我就到房间里去哭。那我想我也会哭个三天三夜，没想到哭了三分钟之后竟然不哭了，哎，好像就没事。所以我觉得圣灵真的是无所不在，在制作我，虽然我感受不到，因为我以前没有认真，所以我感受不到神的存在，也感受不到圣灵存在。在进入到 JMI 今年认真上课，跟着小家，其实我要另外感谢的就是赖牧师， 因为以前在高雄的时候是没有人在上 JMI， 可能都是单一个上线，没有一个小家，没有一个群组来上，所以火很容易熄灭掉。那在2018年的11月，赖牧师跟淑华传道来到我们高雄为我们上课，集结我们几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成立了高雄区的家人，大概有30几位。那后来我们有成立小家，大概5-6个小家，每一天都有一个小家的聚会。所以当初我跑得很勤，我每一天都跑小家去支援。就是这样跑下来之后，高雄高屏区的家人那个感情就出来，也让我觉得说，哎，我真的可以跟家人们一起在这一条路上一起奔跑。就像刚刚牧师讲的，一群亲心爱主的人一起共同生活，一起在做神明的交流，是一般的教会或者一般我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的。而且我也感谢说，我可以上美好清晨，每一天生命的更新，每一天的剥落的速度就很快。而且我跟中国跟美国的这些弟兄姐妹连结，我就更觉得说，哇，我不孤单，全天下我都有我的家人在，而且讲共同的语言，很好沟通。然后看到大家的生命成长之后，我就觉得我更羞愧，我就要更积极的去直追，这样的话我也才生命可以跟大家一样很美丽，然后跑得更快。所以谢谢牧师，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感谢主，谢谢你贵人姐妹。好吧，我们必须要结束了。好，好像时间真是一直都不够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我就想到我们还是要唱啊，耶稣真爱我。你别的哈，特别你不愉快的时候，你就想到哈，耶稣真爱我啊！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我快乐，我快乐，赞美主，一起来唱。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内在生活就是啊，主在我里面，活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唱啊，主在我里面。我快乐，住在我里面，我快乐，住在我里面，我快乐，住在我里面，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住在我里面，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感谢主，主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的聚会，赐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见证。主啊，你来吸引众弟兄和姐妹，你吸引的时候，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这个圣灵的水流，也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内在的生活。是的，我们愿意你更多的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越来越少，好让你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多。谢谢主，你今天给我们的带领。主啊，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不仅是在聚会的时候，主啊，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无论职场上，在家里，无论我们在外面，主啊，你都无时无刻的不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像以诺一样的一直与神同行。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名字，阿们。阿们。好了，我想我们就再次说再见啦。啊，亚洲的祝你们晚安，再见，拜拜。